佛山一中 PPT 乱讲大赛，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，金庸笔下三个一本正经胡说反而练成绝世神功的人。引子，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。5月27日，知乎热榜上的一段视频，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举办 PPT 乱讲大赛，学生抽到与自己专业、爱好、所学毫无关系的题目，临场即兴讲解。其中一段最出圈，少年站在台上， PPT 标题写着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，他一本正经地从相对论扯到番茄炒蛋，从弦理论扯到山东大棚，全场前仰后合。视频底下高赞评论问了一句，为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反而最好笑。这条评论其实问到了一种当代年轻人对严肃及真理的反讽，但它的另一面也是中文叙事最古老的母题之一。胡说不一定输给正解，乱来不一定输给苦练。金庸花了50年把这件事写过3遍，每一遍胡说的那个人最后都成了那个故事里最厉害的人。第一遍，段誉乱挥手指，结结实实救了段正淳。段誉这个人，金庸开篇就交代清楚了，不会武功，不肯学，看见打架就溜。他被拉去天龙寺看伯父他们练六脉神剑，那是大理段氏的镇寺之宝。本因方丈说得很明白，以这六脉神剑的本意，该是一人同时六脉剑气，但当此末世武学衰微，已无人能修聚到如此强劲浑厚的内力。这门绝学练成的人没有，六位高僧凑齐了，也只能一人专修一脉，六人合击。段誉是被这堂课陪坐进去的，他无聊乱翻图谱，看一眼这个剑，看一眼那个剑，凑巧体内吸了人家好几缸子内力，竟然就把图谱认下了，东看一招，西看一招，对照图谱之后虽能明白，终不免凌乱无章。然后鸠摩智打上门，本因等大师一个个被逼退，段誉被迫上场。这场打金庸写得很直白，鸠摩智武功精湛，尚可观察段誉出指的方向，揣测他无形剑气的来路，或侧身屈臂，或发掌挡架。段誉却全不知火焰刀的来世去路，惊惶中唯有胡乱快击连刺。幸好鸠摩智心下怯了，全力守御，不敢还击，段誉才不致中刀殒命。注意，胡乱快击，连刺这几个字。鸠摩智作为对手，越打越觉得对方剑法变化莫测，随时自创新意。他被打懵了，以为遇到了一个绝世天才，金庸接下来直接戳破。他自不知，段誉既不明白六路剑法中这许多繁复的招式，不过危急中随指乱刺，哪里是什么自创新招了？这就是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。段誉就是在台上一本正经的胡说，而台下这个号称火焰刀的吐蕃国师正在被这套胡说打得节节后退，更狠的还在后面。烧尸山之巅，慕容复一掌一掌打段正淳，段誉爹口吐鲜血，段誉就压在慕容复脚底下，看着爹要被打死，金庸这一段写得简洁到了极点。段誉身处慕容复足底，突见父亲口中鲜血直喷，慕容复第二掌又将击出，心下大急，右手食指向他急指，叫道：你敢打我爹爹？情急之下，内力自然而然从食指中涌出，正是六脉神剑中伤阳剑的一招。旁人是关心则乱，他却是关心则出，必须情急关切，内力方能出指。段誉一辈子练不通六脉神剑的窍门，金庸用一句话点破，他越用脑子越不会，越胡来越对。更直白的另一处是段誉被绑在屋里救妈妈，段誉惊叫：使不得，快下来。左手手指乱指乱点，他心中惶急，真气激荡，六脉神剑的威力发出来，嗤嗤两剑戳在两人背心，那两人登时摔下。乱指乱点，这四个字金庸不是写来调侃的，是认真在说，这就是段誉这个角色出招的正确姿势。 他靠正经的练是练不出来的，他靠胡来的乱才打到了天龙八部最后第二遍。虚竹闭眼瞎下一子，破了30年没人解开的真龙。第二个人是虚竹。苏星河替师父无涯子摆下了真龙棋局，这盘棋苏星河自己钻研了30年没破，慕容复来破走火入魔，段延庆来破被丁春秋下蛊几乎自杀。围观的天下高手都在场，金庸特意在边上写了一句关键的设定，这个真龙变幻百端，因人而失，爱才者因贪失误，易怒者由愤坏事，段誉之败在于爱心太重不肯弃子。慕容复之师由于执着权势勇于弃子，却说什么也不肯失势。这盘棋根本不是普通的死局，它是一面照妖镜，把每个上场的人心里那个放不下的东西都调出来，然后让他死在那个东西上。所有正经下棋的人全部输给了自己的执念。然后是虚竹。虚竹是少林寺挂名最末的小和尚，棋艺极差，金庸都没替他遮掩，他自己心里就在想，我武功不佳，棋术低劣，和师兄弟们比武下棋之时一向胜少败多。但他看着段延庆要被丁春秋暗算走火入魔，慈悲心起。金庸把他下那一步棋的过程写得非常细，这是全书最神来一笔的一处。突然间灵机一动，我解不开棋局，但捣乱一番却是容易，只需他心神一分便有救了。既无棋局何来胜败，便道，我来解这棋局。快步上前，从棋盒中取过一枚白子，闭了眼睛随手放上棋局。闭着眼随手放，这就是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。下完睁眼一看，虚竹自己也吓住了，原来自己闭着眼睛瞎放一子，竟放在一块已给黑棋围得密不通风的白棋之中。虚竹在一块共活的大棋中下了一子，自己收气，那是将自己大片活棋奉上给对方吃去。棋道之中从无这等自杀的行径。这块白棋一死，白方眼看是全军覆没了。苏星河钻研30年的真龙从来没人下过这一步，在场所有围棋高手都看不下去，这不是棋，这是自杀。可偏偏就是这一步把局面整个打开了。段延庆才知这真龙的秘奥正是要白棋先挤死自己一大块共活之棋，以后的妙琢方能源源而生。这等不要共活而挤死自己的琢法，实乃围棋中千古未有之奇变，任你是如何超妙入神的高手也绝不会想到这一条路上去。任何人所想的总是如何脱困求生，从来没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。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大笨棋来，只怕再过1000年这个真龙也没人能解得开。金庸这里说的不能再清楚，这盘棋30年解不开，不是因为没有高手，而是因为高手太多，高手都在算怎么活，没人会去想故意死。直到一个对围棋一无所知的小和尚闭着眼乱摆一颗，把活下去这个心结砸碎了，棋局就通了。破完局之后，逍遥派掌门无涯子在木屋里给虚竹的礼物是70年的身后内礼，苏星河30年苦研都没换来的东西，虚竹闭眼瞎下一子就换来了。虚竹这个角色后来的整条线，天山童姥、灵鹫宫、西夏公主全部从这闭眼瞎放一子长出来。第三遍石破天看不懂蝌蚪文，反而练成太玄经。第三个人是金庸最偏爱的一个，侠客岛上的太玄经。一首李白的诗被刻在24间石室的墙上，旁边配着无数注解。来岛参研的高手有30年没下山的，有为了搞懂一句话头发都白了的，金庸借龙岛主的口直接交代，在下30年来苦加钻研，未能参解得透。30年的中原一流高手们都被注解困死在岛上了。然后石破天上岛，金庸交代他的底色非常简明， 石破天摇头道：“我不识字，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当年敏柔教过他几年识字，《三字经》、唐诗，但他这几年颠沛流离，全忘了。”金庸特意补了一刀：“这少年此刻一字不识。”他逛到第24间石室，看见墙上字迹古怪，只见字迹的一笔一画似乎都变成了一条条蝌蚪在壁上如如欲动。他幼时独居荒山，每逢春日常在山溪中捉了许多蝌蚪，养在风上积水而成的小池中，看它们生脚脱尾变成青蛙跳出池塘，此时便如重逢儿时的游伴。欣喜之下细看一条条蝌蚪的形状，别人都在试图读懂字，石破天根本不知道这些是字。他在墙上看见的不是文字，是一群小蝌蚪。而且因为他小时候真的养过蝌蚪，他看得很开心，纯粹在端详这些蝌蚪是什么姿态。然后奇事发生了，他看了良久，陡觉背心至阳穴上内息一跳，看另一条蝌蚪时背心悬殊穴上又是一跳。他在看蝌蚪，体内穴道却在跳，他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套内功心法的经脉路线图。木岛主看见他在看太玄经，吓了一跳，过来问他。石破天讪讪地说：“小人一个字也不识，只是瞧着这些小蝌蚪十分好玩，便多看了一会儿。”一个未来的太玄经主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给出的解释是：小蝌蚪好玩。最后他练成。龙岛主和木岛主问出真相之后，原文是这样的：龙木二岛主一齐跳了起来，同声问道：“你不识字？”石破天摇头道：“不识字，我回去之后定要阿秀教我识字，否则人人都识字，我却不识得，给人笑话多不好意思。”他真心以为自己输在不识字，直到龙岛主告诉他这反而是他赢的原因。龙岛主转头向石破天道：“石帮主，幸亏你不识字，才得解破这个大疑团。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文字，每一句都在故意导人误入歧途。可是参研图谱之人又有哪一个肯不去钻研注解？”金庸在这里写下了整本《侠客行》的题眼。几十年来困住所有顶级高手的不是图谱，是注解。每一个聪明人来到墙前都不肯放过任何一行注释，每一行注释又把他往更深的歧路上引。30年里来过的几百号顶级高手全部因为识字而败，直到一个我妈叫我狗砸中的孤儿，因为不识字，连注解长什么样都没看清，直接看穿了藏在底下的经脉图。金庸真正写的是一本正经的胡说，是中文叙事最古老的一种破局。回到那条 PPT 乱讲大赛的视频，为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反而最好笑？因为他对照出一本正经的正讲有多么不好笑。金庸的三个人，段誉、虚竹、石破天，他们三个的共同特征不是天才，不是奇遇，不是机缘，而是金庸的潜台词不是笨人会赢，这是误读。他真正想说的是，当一件事被正经框得太久，正经本身会变成结界。30年的功夫，40年的注解，六脉神剑的繁复指法，这些都不是错的，但他们会把后来者困死在前人的路径里。这时候只有一个不知道正经长什么样的人，段誉、虚竹、石破天，能从结界外面一脚踏空地踩穿他。佛山一中的少年在台上讲，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，他没再告诉你宇宙是什么，他在告诉你宇宙是什么这个问题被讲得太正经太久了，正经到大家都听不进去了，需要一个西红柿来把这个问题重新打开。段誉的乱指，虚竹的闭眼，石破天看的小蝌蚪，他们都是金庸笔下的宇宙的尽头是西红柿。金庸最偏爱的一类高手，是用胡说打开了正经的人。